安，
弟兄姊妹早安。
上个礼拜四的下午，
上个礼拜四嘅下午，
天气突然变暗，
天气突然变暗。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
说那时，那时快。
突然就起了一阵凉风，一阵大风。
突然间起阵凉风，起阵大风。
然后就下了一场大雨，
下一场好大嘅雨。
我就马上转开电视看现场转播。
立即打开电视睇睇转播。
就眼睁睁地看着东边的水慢慢地高起来，
睇见东边的水慢慢高起嚟，
真的是 Milwaukee 很久以来第一次淹这么大的水啊！
喺 Milwaukee 好久以来都未试过淹浸咁大嘅水。
我想对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这并不稀奇。
对台湾嚟嘅弟兄姊妹，可能唔觉得稀奇。
我们三不五时的就看到淹到一层楼那么高的水。
我哋曾经睇过。浸水浸到一层楼咁高，
但是在 Milwaukee 这样可以淹到两三尺，实在是很少见。
喺 Milwaukee 能够浸到两三尺，佢系好少见嘅事。
我想很多家都受到影响。
我想好多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特别是在 Milwaukee 的一些地方，连房子的地基都被冲走了。
甚至有啲房，连个地基都被冲走。
啊，而且有很多旅行的弟兄姐妹卡在外面。
好多旅行嘅地方，旅行嘅弟兄姊妹喺外边隔住，唔能够翻嚟。
冯牧师卡在亚特兰大。
洪牧师就会滞留在亚特兰大。
刘宇跟蔡红卡在 San Francisco。
刘宇蔡红留喺呢个 San Francisco。
但是感谢主，你们都平安的回来了。
感谢神能够平安嚟到当中。
如果你们家有损害，也求主帮助你们，让你们可以把家早早的安顿好。
如果屋企里边有损坏，求神帮助我哋尽快将家庭安顿下嚟。
我们也替 Milwaukee 政府祷告。
我哋为 Milwaukee 政府祷告，
让他们可以尽快的带领这些家庭重新的恢复他们的家园。
叫佢哋能够尽快帮助啲家庭可以恢复家园。
我也特别谢谢施昭传道、仁杰执事，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工。
又感謝我哋嘅近牧師同埋仁傑執事同埋其他好多同工，
在这两个礼拜当中花了很多的心思清理啊。楼下的地毯，
在这两次的水浸之中是帮助教会清理楼下的地毯。
如果各位知道那个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好差事。
如果大家知道那水在哪里冒出来的，你会想到这些真的不是好差事的。
所以也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
求主亲自纪念他们的辛劳。
今天我们要思想一段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思想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
就是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
就是耶稣在迦拿那个地方变水为酒。
但是今天我们特别的呢，要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开始来思想这个故事如何的承先启后。
我们就先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第一个故事，怎么看到它怎么承先也都启后。
所以这个故事它所记载的内容如何的呼应约翰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些重点，
到底这个故事怎样呼应约翰在第一章所讲的重点。
同样呢，我们也要看这个故事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它所发挥的意义在哪里，
也要看在这个故事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所的意义是带出什么呢。
同样的，若时间许可，我们也来看这个故事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它联合了什么意义。
我们要试试看一下这个故事从整本圣经来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常常的见树不见林。
我们读圣经可能犯一个毛病，就见树不见林。
我们常常把一个故事，把一段经文，把一节经文把它孤立起来，
我们很多时候将经文故事独立起来。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个经文一个故事它有前后的脉络，
因为我知道故事和经文有前后的脉络。
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问说这个故事在这段经文里面要说什么。
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间，我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问整个来讲到底想讲什么呢。
这个故事在这一章要说什么，
在整一章要讲什么呢。
这个故事在这一整卷书说什么，
在整卷书到底要讲什么呢。
这个故事在整本圣经要说什么，
这个故事在整本圣经到底是讲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样思想的话呢，这个迦拿婚宴的故事会更丰富。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话，在迦拿里面这个婚宴就变成更加丰富了。
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呢，它是延续着上面。
在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它延续在上面，
因为他说第三天，
他说第三日，
换句话说呢，是接着上面耶稣呼召那些门徒的记载。
是呼继续连续上边耶稣呼召门徒的。
是这个第三日呢，我们在想就是呢，耶稣跟拿单业的对话呢之后的这段时间。
可以话呢个第三日表示耶稣跟拿单业对话之后的第三日了。
所以呢，他呼召了拿单业之后呢，第三天呢，他们就到了加利利的加拿这个地方。
佢呼召拿单业之后去到加拿加利利加南呢个地方。
他们呢去参加一个婚礼，
参加个婚礼。
这个婚礼呢，耶稣的妈妈也在那里。
婚礼里边，耶稣的妈妈都在里边。
所以呢，很可能呢是他们所认识的人。
可能呢啲系个认识嘅人。
因为呢，玛利亚呢在这个婚礼当中帮忙。
因为玛利亚喺呢个婚礼当中有帮忙。
不然他不会知道酒喝完了。
否则嘅话，佢唔会知道酒会饮完噶。
另外一个呢，拿单业是加拿人。
另外一个问题，拿单业是迦南，
所以很可能呢，很可能也是拿单业，因为遇见了耶稣，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他所认识的新的门徒耶稣全部都请了去参加这个婚礼。
可能拿认识耶稣之后好欢喜，所以邀请耶稣同埋佢哋所有嘅认识嘅人都去参加婚礼，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呢，他们就这一伙人就一起来到了迦拿来参加这个婚礼，
所以呢班人就嚟到迦拿呢个地方参加婚宴。
然后耶稣选择了这个地方，耶稣选择了婚姻这个时机来行他的第一个神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耶稣选择呢个地方，选择呢个婚礼嚟举施佢第一个神迹，佢系好有意义。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第一章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朱传道在那次提醒我们，这个住在希腊原文是搭帐篷。
上次朱牧师讲到的时间，讲到个住字的意思是搭帐篷的意思。
所以呢，这个宇宙的神，这个天父的儿子呢，他来到人间，他住在我们中间。
宇宙的神父神的儿子住在了我们中间。
然后接下来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跟住话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子，他变成了人，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来到一个平凡的人家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住在平凡的人的中间，
他来参加一个人的婚礼，
参加人的婚礼。
在这个凡人的婚礼当中，在一个
在凡人的婚礼当中，
他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神迹。
他是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神迹。
所以我觉得这个婚礼就是在彰显这一节经文的意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这个神迹是表示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但是我想耶稣选择婚姻作为他行神迹的另外一个理由呢，可能有他的象征含义。
耶稣选择婚礼成为神迹的可能有第二个原因。
等一下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看这一点。
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一点。
总而言之呢，这些人呢来加拿参加了婚礼。
总之言之，他们这帮人来到加拿这个地方参加婚礼。
其实犹太人跟中华民族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非常的注重家庭。
注重家庭。
非常的爱面子。
爱面子。
非在婚礼的时候呢，平时节俭诚信。
平时我哋可以好悭好散，
但是呢，结婚的时候呢，一定要大肆铺张。
结婚嗰阵时就会大肆铺张。
而且犹太人的婚礼呢，不只是一天而已。
犹太人嘅婚礼唔单止一日啊，
很可能一举行就是一个礼拜。
如果一举行就一个礼拜。
所以呢，耶稣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都已经举行了好几天了。
可能耶稣嚟到嗰阵时已经举行咗好几日啦。
所以呢，在这几天当中，各位看过那个电影吗？叫《屋上提琴手》，还记得这部电影吗？
《
Fiddler on the Roof》。
大家唔知有冇睇过电影《飞
屋上提琴手》？
哦，屋顶嘅提琴手。
那个查经班有的时候不需要一定要查经哈。
查经班有时其实你唔一定要查经。
大家有时候可以找一部很有意义的电影来看。
我赞成。
帮我翻译啊！
我哋唔系一定要查经，有阵时揾一啲好嘅电影嚟睇，有意义嘅电影嚟睇。
这部电影呢，讲到犹太人的流浪的命运。
讲到犹太人流浪嘅命运。
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他在这个流浪的命运当中，他质疑耶和华你到底在哪里。
犹太人在这个流浪当中，他质疑耶和华你在哪里。
但是你如果想看一个传统的犹太婚礼怎么样呢，你要去看那个电影。
如果你想看犹太人一个传统的电影，你一定要看婚礼，你一定要看这个电影。
他们举行了仪式。
他举行仪式。
举行仪式之后呢，是傍晚了。
仪式完之后啦。
所以呢，举行完仪式之后呢，新郎新娘呢，头上他们帮他盖一个那个盖一个毯子之类的东西。
新郎啊，为那个新娘铺一个个毡咁样嘢。
然后呢，他们就要从举行婚礼的地方呢，走到家。
咁啊，由婚礼嗰人婚礼嘅地方去到家，
然后走到家的时候呢，村子里的人呢要站在道路的两旁，
村嘅人咧喺两旁站住，
然后每个人拿着蜡烛，
每人拎住蜡烛，
所以非常的美丽的，
好美丽嘅。
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新郎新娘穿过这个两排的蜡烛，
新郎新娘穿过两排嘅蜡烛，
然后走到他们的新房，
走到去新房里，
所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时机，
真系好美嘅时刻。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也是大家一起欢乐，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
大家一起欢喜，一起快乐，一起饮酒的时间。
这段经文呢，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尤其是在保守派的教会，引起很大的困惑。
这个故事在早期教会，特别是保守派的教会，会引起很大的困惑。
我从小在一个很保守的教会长大，
牧师在一个很保守的教会里面长大，
看电影喝酒都是犯罪。
看电影和饮酒是犯罪的事，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记得教会的牧师碰到这段经文呢，他就支吾其词的就把它支开了。
那时牧师就喂，咁啊，即离开咗，
因为他不准别人喝酒，这里明明写喝酒嘛。
呢度唔俾人饮酒，但呢度明明写饮酒嘛。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看一本基督教杂志，它上面是这么说的。
我细嘅时间睇过一本基督教嘅杂志咁讲。
他说耶稣这里呢，其实不是喝酒啊。
耶稣呢度唔系饮酒嘅。
他这个喝酒呢，是加过水的酒。
系加过水嘅酒嚟嘅啫。
我现在想说，你不让喝酒就算了，找什么理由嘛？
牧师话：你唔俾饮酒咪算啦，做咩搵啲搵啲无谓理由咧？
他显然不知道什么叫做鸡尾酒，鸡尾酒就是 whisky 加水。那我这样子可以喝 whisky 加水吗？
牧师话：即系鸡尾酒咪咪 whisky 加水嚟饮咧？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呢。犹太人的确这么做的。
后来我哋发觉犹太人真系咁做嘅。
他们真的会把发酵过的酒呢加了水兑起来喝。
系因为将发酵过嘅酒加水一齐嚟饮嘅。
为了让酒淡一点。
为将呢个酒比较淡啲。
但酒还是酒嘛。
酒仍系酒嘛。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喝酒。
呢度唔系鼓励大家嚟饮酒。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风俗的问题。
呢度系一个风俗嘅问题。
如果你到欧洲的话，你会知道酒跟水是一样的东西。
如果喺欧洲。酒跟水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叫入境随俗。
我们说入乡就随俗了。
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宗派他非常的看重这一点，
有些教会宗派很看重这一点。
你是绝对可以，你绝对要滴酒不沾的，
你一定要滴酒不沾。
所以你如果决定要加入这个宗派，
如果你要加入这个宗派，
那你就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了，你就要滴酒不沾，
你就要一滴酒都不沾。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规定，
但是这里不是圣经的规定，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规定，
是一个传统的观点。
那你愿意遵守没问题，
你愿意遵守没问题，
但是你也不要对别人喝酒指指点点，
你不能够对别人饮酒的时间指指点点。
但是那些喝酒的人要谨记保罗的教训，
饮酒的人记得保罗的教训，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anyway 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们的婚姻当中呢，婚礼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酒。
我哋睇到婚礼当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酒。
由于犹太拉比甚至说过这句话，
拉比曾经讲过说话，
没有酒就没有喜乐，
冇酒就冇喜乐啦。
所以呢，他们在这里的酒呢，是一个欢庆场合的代表。
呢、这个酒系代表一个欢庆场所的代表。
所以酒喝完了，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
酒饮完真系一个好严重嘅事情、啊。
因为你婚礼正在进行，你酒喝完了，多么扫兴呢？
酒婚礼进行，酒饮冇啦，咁点搞呢？
而且犹太人也是很讲面子的、
啊。犹太人好讲面子噶。
你客人还在，
客人还在。
你酒喝完了，那个新郎新娘主人多么没面子。
哦，酒饮完之后，新娘面子喺边度咧？
所以玛利亚着急了。
玛利亚就，
所以我猜想这个新郎新娘跟玛利亚有亲戚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很好的朋友。
我哋猜想呢个新郎新娘可能同玛利亚有好亲密嘅关系，
所以他就着急，他就去找他儿子了。
可以玛利亚揾佢个仔咯。
接下来有另外一段经文呢，也是让中国人读了非常生气的一段经文。
呢段经文亦都使中国人读起上好生气、好嬲嘅。
所以呢，这个玛利亚跑去找耶稣呢，对耶稣说：我们没有酒了。
玛利亚同个仔讲：喂，我哋冇酒啦。
但是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看起来没有礼貌大逆不道的话，
耶稣好像说了很没礼貌甚至没大逆不道的话，
他说 这个地方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实在是翻译不出，翻译不那个翻译不下去了哈。
这里中国人翻译不落得笔了。
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字呢翻译成母亲。
将这个字翻译为母亲。
其实原文不是母亲。
原文不是母亲。
原文就是妇人。
原文就妇人。
所以后来但是他想想说这个不是原来的意思，我还是把妇人加在后面好了。
翻译的话都是没了，将妇人摆回来。
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后面说原文做妇人。
圣经好多后面括
话。所以换句话说的，耶稣对他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到了这个地方，很多解经家又开始着急了。
喺度解经家又焦急啦。
尤其很多的华人牧者着急了。
亦都华人嘅牧师焦急啦。
所以怕这个非基督徒批评这个基督徒不孝顺啊，怕骂耶稣不孝顺啊，所以想尽办法来解释。
怕啲非基督徒话基督徒你冇孝顺啦、啊。
说妇人是一个尊称。
所以话妇人系一个尊称。
但是弟兄姐妹，你再怎么尊称，你会叫你的妈妈说，我会跟妈妈讲说，徐太太，请你给我一杯水喝吗？
不管你怎么尊称，牧师一定不会同阿妈妈讲话，徐太太，请你杯一杯水我饮。
你不会跟你妈妈这么客气的
吗？你一定不会这么客气。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不需要解释，耶稣的用意就是这个样子。
我哋唔需要特别同佢强解，耶稣嘅用意本来就系咁样。
这个字呢，它没有不尊敬的意思。
但系冇唔尊敬嘅意思。
但是呢，你跟你的妈妈不会这么说话的。
但系你同你妈妈一定唔会咁讲话。
所以呢，这句话呢，耶稣这么说是有他的用意的。
耶稣咁讲有用意嘅。
而且下面一句呢，中文也翻得不是太恰当。
这根据翻译都不好恰当。
这样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其实呢，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妇人，你跟我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共通点呢？
即系话，妇人，你呢件事上我同你有咩共通点呢？
耶稣这么说是有他的用意的。
耶稣咁讲有用意。
他在家已经住了30年了。
喺屋企住咗30年。
这个呢，他现在呢，他要提醒他的母亲，现在呢，他要出来做天父的工作了。
他就提醒了母亲，他要出来做天父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的把他自己做儿子的角色抽离出来。
他特别将自己将做孩子的角色拉出来，
特别的来提醒他的母亲说，母亲，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按照我天父的旨意所做的事情。
其实他对妈妈说，母亲，我现在做的事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做。
接下来他说，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跟着他解释说，我的时候还没到。
他不是不要去把这个，他不是不要去帮他妈妈的忙。
他不是说不去帮妈妈的忙。
不是因为玛利亚问错了问题。
不是玛利亚问错问题。
而是在这里呢，约翰呢，他又提出了约翰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时候这个字。
在这里就提出约翰福音里面很关键的字，就时候这个字。
他跟他的母亲说，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母亲，我的时候还没到。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我做事有我自己的时间。
他说我做我有自己的时间。
但是另外呢，你如果看整本的约翰福音呢，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看整本约翰福音，这个字非常重要。
你越往下读，这个字出现的字数越多，
越往后面读出现的次数越多，
而且都是跟他的钉十字架有关系，
而且跟他钉十字架是有相关。
你如果往下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法利赛人呢想要去捉拿耶稣，
好多我往后面读法利赛人一路想捉拿耶稣。
但是你如果看第七章第八章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想要捉拿耶稣，但是时候还没有到。
第七第八章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想捉拿耶稣，但我们看到时间还没到。
那个时候跟这个时候是一个字，
那个时候跟这里的时候是同一个字。
同样的，耶稣呢，他呢，他说，我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字。
耶稣讲话，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字同这个字一样。
当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做那个漫长的祷告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时候到了。
在十七章，耶稣做一个很大很长的祷告，他说，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同这个字一样。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特别的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
所以在时候这个字是特别讲到耶稣自己的荣耀的彰显。
但是荣耀的彰显在约翰福音不是指着那些轰轰烈烈的神迹，
约翰讲话荣耀，约翰福音讲到荣耀的彰显，不是单指个轰轰烈烈的神迹。
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说荣耀的时候到了是指着什么吗？
大家知不知道约翰福音在里面讲到荣耀时候到底是指什么呢？
是指着他的受难受死钉十字架说的，
是讲到他受难受死被钉十字架。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时机，他特别用这个时机呢来提醒他的母亲，母亲，我现在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要开始天父的事情了。
在这里特别讲到母亲，我有自己的事做，我要开始要做天父的事了，
而且我有我的时间，
而且我有我的时间。
我们再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有同样类似的例子。
我们看，如果我们往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有同样的例子。
他的弟弟看他的哥哥这么会行神迹，
他就说个耶稣的弟弟看哥哥，哎，你懂做神迹。
但是一直在这些偏僻小镇子这个行神迹，这个有点太可惜了。
一味只在偏僻的乡间里做神迹，太可惜了。
所以有一天就跟他老哥说，老哥啊，你这么会行神迹，你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吧。
哥哥啊，你这么懂做这个行神迹，你去一些大的地方做嘛。
Milwaukee太小了，去 Boston， 去 New York， 去 San Francisco 好了。
Milwaukee 太小了，去芝加哥、Boston、 San Francisco。
所以呢，他的弟弟劝他到大一点的地方去显明他的名声。
他弟弟告诉他，喂，你去到大地方彰显名声嘛。
但是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什么？
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所以时候在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所以时候在约翰福音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节呢，耶稣呢，他不是不尊敬母亲，
耶稣在这里不是不尊敬母亲，
而是提醒他的母亲他的一个独特的身份，
是提醒母亲他一个独特的身份。
我想玛利亚也非常的清楚，
我想玛利亚都自己很清楚的，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这个儿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儿子。
一开始他知道这个儿子是很特别的儿子，
他这个儿子不是以普通的方式诞生的，
这个儿子不是用特别的方式诞生的。
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到当这些牧羊人听到了天使的报讯，到了马槽去朝拜耶稣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我们看到牧羊人听到天使的报告去到马槽来寻找这个耶稣的时间，
然后牧羊人把这些经过讲给了约瑟跟玛利亚听，
牧羊人将经过讲给耶稣爸爸妈妈约瑟和玛利亚听。
那个地方圣经说玛利亚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那时讲到玛利亚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另外一次呢，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有一次由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
大家一起到圣殿过逾越节。
大家一起去圣殿过逾越节。
过完逾越节回家的时候走走，哎，怎么这个耶稣不见了？
哎，回家的时候走到半路，耶稣不见了。
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就急忙跑回圣殿去找耶稣。
所以约瑟同埋玛利亚好急咁翻去圣殿揾耶稣。
Yeah, lo and behold， 看了他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坐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律法师款款而谈。
但系睇到耶稣十二岁嘅仔坐喺圣殿里边，供呢啲咁嘅大祭司文士方方而谈。
但是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就很焦急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都在找你，我们很着急啊！
玛利亚就闹佢话：诶，我哋好焦急去揾你啊，点可以咁做呢？
但是呢，你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一个十二岁的耶稣会怎么讲？
他说：我岂不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
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然后接下来路加福音这么记载，
跟着路加福音这么讲，
玛利亚他们虽然不明白这些话，
虽然他们都明白这些话，
但是接下来说玛利亚就把这个事情存放在心里，
玛利亚就将这事情这个话存在心里。
所以玛利亚知道他这个儿子是一个特别的儿子，
玛利亚还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儿子。
所以当这里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共通点呢？
所以这个话，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共通点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间就没到。
我想他想起了他的儿子是怎么诞生的。
我想他想起了个仔怎么诞生的。
他想起了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如何的在圣殿当中显出那股不凡的气势来。
他想起十二岁耶稣他的仔在圣殿里面怎么显露不凡之气出来。
所以在这里他并没有生气。
所以这里没生气。
我说你这个兔崽子对妈妈不尊敬啊。
他不会闹这个仔为什么不尊敬我。
所以呢，他反而呢，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了然于胸，他就马上的对仆人说，他 对仆人说，他叫你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
佢反过嚟对仆人话，诶，佢对你点讲，你就点样做啦。
所以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妇人。
玛利亚非常有智慧嘅妇人，
存放在心里，反复思想。
存放喺心里边，反复思想。
因此，他知道他的儿子有一个独特的角色。
佢知道个仔有个独特嘅角色。
这个角色呢，有的时候呢是不包含儿子的角色，
而一个角色是不包括儿子的角色的。
另外各位，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字呢，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用过一次。
在这个字，耶稣都同样用过一次，在被钉十字架。
就是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翰站在面前。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玛利亚和约翰在前面。
他对约翰说，看哪、啊、你的母亲。
他对约翰说，看啊你的母亲。
但是他对玛利亚说，妇人看啊你的儿子。
但是他对玛利亚说，看啊妇人你看你的儿子。
我想那个时候他用妇人这个字也是从一个神子的角度来说的。
当他讲的妇人都是从一个人子的角色来讲这件事。
他说，母亲，从今以后约翰就是你的儿子了。
母亲，从今以后约翰你的仔了。
所以呢，这个妇人并没有不尊敬的意思。
妇人完全没有不尊敬的意思。
但是呢，这个呢，的确是他有一个抽离，有一个距离的意思。
它是一个抽离距离的意思，
让他表明他是弥赛亚，他是神子的身份。
表明他是弥赛亚，表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
所以呢，玛利亚呢就让仆人呢就说，耶稣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
所以耶稣妈妈对仆人都讲，佢叫你点讲，你就点做。
所以呢，他们就照着耶稣的话呢，把六口石缸摆在那里呢，都填满了水。
佢就将六口石缸里边嘅都填满了水啦。
你如果看很多的解经书，他们对六有很多的解释啊。
解经书对六好多解释啊。
因为呢，七在犹太人的数目当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七在犹太人当中是完全的。
那六呢，代表不完全。
六是代表不完全。
因为这些石缸的水呢，是用来洗手用的。
因为这些石缸的水用来洗手用。
是犹太人洁净礼的意思。
是洁净礼的意思。
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里呢，隐然的表示说呢，犹太人的洁净礼呢，是不够完全的。
这个话预表就话犹太人的洁净礼仪是不够完美的。
所以呢，当耶稣来把这个水变成了酒，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旧的礼仪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东西了。
将呢啲嘅形式变成呢个酒嘅时间，就话将旧嘅礼仪变成一个新嘅方式啦。
我想这个是有一些道理的。
我谂起呢个有啲道理，
因为你从第二章第一节看到第二章到第四章五十四节，你可以看到呢，约翰用加拿呢，在这里呢做一个小小的组合。
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章开始又看到第四章五十四节来讲，
因为第二章呢是以加拿做开始，
第二章是从加拿做开始，
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以加拿做结束，
第四章结束同样以加拿做结束。
然后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你可以看到约翰记载的重点都是在于新的创造。
我们在这个当中约翰都集中在宇宙新的创造，
平凡的水变成了好喝的酒，
平凡的水变成好饮的酒，
血肉的生命变成了一个由上而来的生命，
血肉的生命变成从上而来的新的生命，
一个喝了再渴的水变成了一个喝了永远不渴的水，
喝到会口渴的水饮完之后变成永远不口渴的水，
一个旧的崇拜在圣殿中那种交换金钱的那种旧的不合神的敬拜，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敬拜。
一个旧的崇拜，注重金钱的崇拜，变为一个真心敬拜神的崇拜。
所以在第二章的故事里，这些故事当中，的确是彼此呼应的。
在二章至四章里面的一个故事，确是互相呼应住。
在这呼应的一个主题就是推陈出新，旧事已过，完全都变成新的了。
在当中都是推陈出新，话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但是另外一个，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呢，其实这个地方即便你不用这么解释，
但是我们看这里可以不一定要这样解释，
因为呢你可以呢发现了约翰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我会发觉约翰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你可以在约翰福音看到很多很多一些细节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细节其他的平衡福音书里面没有的。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一开始有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问耶稣说，拉比你住哪里，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两个门徒问 拉比，你住哪里？
然后那两个门徒有一个是有名字的，对不对？
有一个是有名的，
是安德烈，
是安德烈。
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有名字，
另一个他是没写名出来。
我们猜就是约翰，
我们猜他是约翰，
因为约翰他从头到尾都没提自己啊。
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从头到尾都提自己，
所以很可能问拉比住哪里的那两个门徒呢，一个就是约翰，
就是说问拉比你住在哪里，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可能是约翰。
所以换句话说呢，那一天呢，约翰也是跟着耶稣到了加纳去参加婚礼，
所以约翰当天都跟随耶稣去加纳里面参加婚礼，
所以他在现场，
所以他在现场，
所以他记得非常的清楚，
他记得很清楚。
而且呢，约翰在提这个，对不起，他们那 而且约翰清清楚楚的记得他们那天跟着耶稣回去的时候是几点钟，
他更加记得跟耶稣回去是几点钟的。
因为他们说耶稣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
三十九节，你去话睇耶稣，耶稣嗌你嚟睇。
所以呢，在这里说他们就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证了。
他们就看在哪里，然后就去同住，那时就申证。
申证大概是下午四点钟。
申证大约下午四点钟。
所以约翰的记忆力非常的好。
约翰记忆力非常好。
他甚至记得那一天几点钟，他跟着耶稣回到耶稣住的地方。
他甚至记得几点钟跟着耶稣回到家。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结婚那一天婚礼的那个地方呢，有六个水缸。
他记得婚礼那日里面有六个水缸。
你如果再到约翰福音的后面那一章，当那些门徒去打鱼的时候，
我们更加往后看，看到那些门徒去打鱼的时间，
他甚至记得那些门徒打了几条鱼。
你们要记得门徒打了几条鱼？
各位记不记得几条？153条，153条，
153条。
但是你看路加记载彼得打鱼的时候，他并没有记说打了多少鱼，只是记得说打到鱼。
路加记载他是没讲到几条，话打到鱼就是了。
所以很可能这个六口水缸也是同样的见证呢。约翰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的人，
六缸水同样是可以想到约翰是一个非常心思意念很神秘的人。
更表示说呢，这个是目击者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更加讲是目击者所记载的故事。
约翰在场，
约翰在场，
然后这个水装满了之后呢，然后呢拿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变成酒了。
好了，装满水之后，将它拎出来的时候，那些水就变成酒了。
没有看到耶稣按手祷告，
没看到耶稣按手祷告，
没有看到任何的举动，
没任何举动。
然后这个水就在这刹那之间，当仆人舀出来的时候，这个平淡的水就变成了最好的酒。
这水就在刹那之间从平淡之中变成酒了。
这个也是这个故事一个很大的重点，弟兄姐妹。
这里也是故事一个重点，弟兄姐妹。
这个非常奇妙的神迹是在一个非常安静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环境之下完成的。
这个这样的神迹是一个安静没人知道的环境而产生。
你如果往下读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管酒的人，管事的人，他不知道这个酒是哪里来的。
但我们知道嘛，管酒的人都不知道这酒是哪里来的，
客人也不知道这个酒是哪里来的，
客人同样都不知道。
玛利亚知道，
玛利亚知道，
仆人知道，
仆人知道，
门徒知道，
门徒知道。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但是呢，等一下我们来讲，神迹的目的并不是要轰轰烈烈的要向世界证明什么。
我们知道神迹的目的不是轰轰烈烈，一定向世人证明什么的。
神迹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指标。
神迹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指标，
可以引向人来去看到行神迹的那一位，而不是看行神迹的神迹的这个奇妙的事情本身。
是引导人去看到行神迹这个人，不是看到行神迹事情的本身。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像神医布道家一样在那里又叫又跳，然后按手啊抹油啊，然后把这个水变成酒的。
我们没看到一些很大的布道家又跳又叫又按手又撒油，这样
就是这么平平凡凡的，这个水变成了酒。
它是平平凡凡地将水变成酒，
然后这个酒是最好的酒，
而酒是最好的酒，
让人喝了赞不绝口，
要人饮了之后赞不绝口。
而且呢，是完全违反了一般的风俗习惯，
更加违反一般的风俗习惯。
因为下面说了，一般人喝的时候呢，都是把最好的酒先上去，然后呢再上不好的酒。
一般都是将最好的摆在前面，不好的先摆在后面。
其实你如果喝红酒的话，你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不对的过程哦。
如果大家懂喝红酒的，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过程。
你如果喝了好的酒，你再喝的酒，你那个酒就会发现那个酒很难喝，很难喝。
如果你先喝啲好嘅话，再喝啲差嘅话，你哋更呢个容易好难饮。
当然了，也很有可能就是说，趁着客人的味蕾还有感觉的时候，把最好的酒给他们喝。
当然系做客人到味蕾仲有感觉嘅时候，将好嘅酒俾佢饮。
然后喝到后来没什么感觉了，你上一般的酒也没什么感觉嘛。
所以慢慢饮到你个味觉都冇咩所谓啦，所以俾马马虎虎的无所谓了。
但是我想这里这个管宴席的人对新郎说的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管宴席的对新郎这么讲话，人都是将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你又才摆上次的，你却把好酒留到如今。
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要阐明一个重点，
这里耶稣可能另一个重点
就是最好的把它留到最后，
就是说将最好的留到最后。
就像英文有个片语说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
将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
我们常常把最好的东西先花掉再说，
我们将最好的东西花掉再说，
今生今朝有酒今当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这一辈子过好了再说，
我今日过好的就先说。
但是呢，圣经的故事，耶稣的道理，让我们看到呢，那个最好的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那个最好的东西还没有来呢。
耶稣话俾我听，最好嘅嘢仲未嚟呀。
所以为什么那个地方，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跟他的母亲说，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耶稣对母亲话，母亲啊，我时候仲未到啊。
他对母亲说，母亲，有一天你会喝到更好喝的酒。
你又话母亲，你一日将会有一日你饮到最好嘅酒。
有一天你会参加一个更美丽的婚宴。
有一日你将会参加更美。
因为耶稣自己他在每次讲比喻的时候呢，常常把天国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婚礼。
耶稣很多时将天国比例完成一个婚宴，
所以我想他为什么选择了婚礼作为他行第一个神迹的原因，有他的象征含义在的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耶稣选择婚礼成为第一个神迹，是有他一个象征的含义。
他把好酒留到最后，
将好酒留到最后，
他间接的提醒我们那个最好的东西还没有来，
他提醒我们好最好的东西还没到啊。
你觉得这个婚礼很好吗？
你觉得这个婚礼好吗？
你觉得这个酒很好喝吗？
你觉得这酒好饮吗？
但是有一天你会参加一个更盛大的婚礼，
有一天你将会参加更盛大的婚礼，
你会参加一个更美丽的婚礼，
参加一个更美丽的婚礼，
你会喝到那个更好喝的酒，
你会饮到更好饮的酒。
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这么说，
我们在启示录我们看到约翰也都这么说，
在那个没有关系，我念你翻就好。在启示录十九章这里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因为羔羊的婚礼时间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新妇已都预备好了，
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
凡是被请赴这个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
然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么说，
其实耶稣将第一节这么说，
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我们看到新城耶路撒冷从神里面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就好像新娘装饰整齐一样，
等候丈夫，
等候丈夫。
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我都会参加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婚礼，
弟兄姐妹，你我将会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
然后你我都是那个新妇，
你我都是那个新妇，
我们装饰整齐，
我们穿着装饰整齐，
等候我们的丈夫耶稣基督来与我们共享那个最美的宴席，
我们等候我们的丈夫耶稣基督同我们一起共赴这个最美丽的婚宴。
今生很好吗？
今生好吗？
不错啊，
不错，
你的收入不错，
你的收入不错，
你住的房子不错，
你住的地方都不错，
生命很美丽，
你生命好靓。
但弟兄姐妹，有一个更美的生命，
但弟兄姐妹有一个更美的生命，
那个更美的生命是留到最后的，
有一个更美生命是留到最后，
是留到最后让我们去享受的，
留到最后给我们的享受。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十个童女，你就知道那五个警醒的童女，她知道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她警醒准备。
我们看十个童女的时间，其中有五个知道有最后的东西等着，所以她谨慎的等候，
她常常准备好。为什么
他整个准备好？为什么呢？
因为他等候一个更美的东西，
因为他等候一个更美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那些先贤之信先贤之父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最美的东西他们离开了？
点解我哋呢日睇唔到嘅事情，所以我一早离开？
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里所说的，
好似希伯来书十二章话，
因为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因为有原来有一个更美嘅家乡。
我喜欢用一个很诗意的言辞说，他们有一个更美的乡愁。
佢有一个更美嘅
乡愁，
乡愁，
乡愁。
啊 ，OK， 乡美嘅乡愁，
因为这个想家嘛
，OK。
因为他们看到那个更美的家乡，
因为更美的家乡，
所以呢，他们虽然看到，他们虽然没有走到，
他虽然没看到，他就会走到，
但是他们知道那个是更好的，
他知道这个是更好的，
那个是最好的，
这个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凭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
他凭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他知道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从整本圣经来，从婚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生命当中的一个希望。
所以从婚礼再看整卷圣经里面，是燃点了我们生命中一个希望，
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在等待着你我，
有一个最好的东西是等着你与我。
然后约翰他用这么一句话做了这个故事的结束，
约翰用一句这样的说话来做这个故事的结束，
他说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他说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然后呢就显出他的荣耀来，
跟着说显出他的荣耀来，
然后门徒就信了他，
跟着说门徒就信了他。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我想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这句话点出神迹的重点在哪里，
这里点出神迹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常常以为神迹是一个轰轰烈烈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说神迹当然是轰轰烈烈很奇妙的事，
但是约翰在这里所用的希腊文不是这个字，
约翰在这里用的希腊文所描述的不是这个字，
希腊文有一个字它是讲到大能的工作，
希腊文讲到一个大门的工作，
然后神迹奇事，奇事是另外一个字，
奇事奇是另一个字，
它在这里这个神迹呢，它的原来的字呢是记号的意思，
奇迹原文是记号的意思，
它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是指引你走到那个记号所指的地方，
记号是指引你去到要去的地方，
你看到祥公的招牌，
你见到这个船公的招牌，
你不进去吃东西，
你不入去饮食嘢，
这个祥公的招牌有什么意义，
船公这个招牌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到了神迹，
你看到神迹，
但这个神迹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这个神迹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个神迹有什么意义，
这个神迹对你又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只有门徒看到了信了他，
在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只有门徒看到了信了他，
所以呢不是每一个看神迹的人都会相信的，
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看神迹的都会相信的，
所以很多的非基督徒说你让上帝显个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一句话，
很多非基督徒说哎，你叫上帝行个神迹给我我就相信他，其实这个说话我们不相信他，
一个人决定不相信的时候，你让人在他面前死了复活他都会有其他的方法来解释的，
一个人不相信的话，如果一个人死在他面前再复活他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解释过来，
神迹是一个记号，
神迹是一个记号，
让我们看到记号背后的那一个真正行神迹的那一位，
叫我们看到神这个记号背后所做这个行神迹这个人。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
我们读三十跟三十一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找到，我们一起来读。
请，
请。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才是约翰他记载神迹的目的。
这个先至是约翰记载神迹的目的。
施肇传道在几个礼拜前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
朱牧师曾经讲过，约翰福音，近牧师在这里讲过话， 约福音里面行又记载七个神迹。
我们在接下来你看这些神迹的时候，你就知道约翰他记载这些神迹的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到约翰记这些神迹的重点都在这里。
他要让你的焦点不是放在那些神迹的伟大，
他叫我们将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神迹的伟大，
而是让我们把焦点放在行神迹的那一位身上，
叫我们将焦点放在行神迹这一位的身上，
让你可以看了可以相信，
叫你看了可以相信，
相信了而且可以得生命，
相信了还可以得生命。
所以你从这个焦点来看的话，今天很多的神医不到家，他们所行的恐怕真的不是神迹所应该所做的。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神迹报道家所行的神迹不是圣经所讲，
我们把太多的焦点放在神迹启示上，
我们将太多的焦点放在神迹启示上，
我们把太多的焦点放在行神迹启示的那个人身上，
我们将焦点放在行神迹启示这个人的身上。
但是呢，这种聚会有的时候模糊了一个真正的焦点，
但是却是将模糊了这个焦点，
就是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并且得到生命，
叫你们相信，叫你相信以后并且可以得生命。
我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神迹记号，
在我们生命之中有很多神迹记号，
它很可能不是一些很轰轰烈烈的神迹，
可能不是一些很轰烈的神迹，
但是当你仔细思想的时候，
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那个是耶稣在你的生命的路径上所立的一个记号一个记号一个记号，
就是叫我们可以知道神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是立下一个一个这样的记号，
然后这个记号让你看到他是爱你的，他是带着你走那个相信的路程，
这些记号是看到耶稣是爱我们的，叫我们走一个生命的路程里面。
好，我们一起，对不起那个 PowerPoint 同工，我们可以唱刚刚那首吗？他能改变，对不起，这首歌我不是很熟，所以请戏剧敬拜小组大声帮我唱，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他能改变。
我们请敬拜小组大声一点同我们一起唱啊，
来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掌权，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改变改变是谁成就，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为曾经见，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掌权，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为旧，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请继续谈，请。
当拿单业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拿单业， 你在无花果树下休息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你在那里。
当耶稣遇见拿大约时间，耶稣对拿大约讲，佢话我到你之前，我已经知道你喺呢个无花果树下。
所以其实神一直在呼唤，在寻找。
所以神一直去呼召，一直去寻找。
其实，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已经看见你了。
喺我哋唔知道的时间，神已经睇到我哋。
他甚至对耶利米说：“你在母腹的时候，我就已经找你了。”
佢甚至冇对耶利米话：“喺你母腹之中，我已经找你了。”
他是一位创造万物的神，
因为佢系创造万物嘅神。
他创造了你我的生命，
佢创造你我嘅生命。
他是一位伟大的神，
佢一个伟大嘅神。
但是他却可以这样子屈尊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的样式。
他就是卑微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你我当中，
来到这个世上，住在你我的当中。
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当中，他可以把不平凡的事情变成那一个最不平凡的事情。
在我们平凡的当中，将不最平凡的事成为最不平凡的事。
可以把那个平淡如水的水变成一个最好的酒，
将平淡的水变成美好的酒。
有一天我们都要一起来同享那个全世界最美味的酒。
我们有一天我们同时间来享受最全世界最美好的酒。
在那个最美丽的婚姻，
在最美丽的婚姻，
在那个最美丽的时刻，
在最美丽的时刻里面，
他能改变，
他能改变。
来
来